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4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阿拉米达县水务局建议涨价，东湾的居民可能面临水费增加。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奥克兰市领导请求加州取消学区的债务，以防止学校关闭。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报告称旧金山有超过4万套空置房屋，自2015年以来增加了 20%。 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最近一段时间，阿拉米达县水务局正在考虑提高服务费，并开始征收干旱水附加费。一旦这些建议被批准了， Fremont、Newark 和 Union City 的居民和企业主就很有可能会面临着水费的增加。阿拉米达县的水区大约是为35万人来提供服务，在双月账单上向客户收取固定的服务费，并根据每个客户的用水量来收取费用。水务局正在考虑在2月10号的会议上把固定的服务费平均提高 6%。 对于普通住宅用户来说，如果水务局批准增加费用，那么从3月1号起，他们两个月的水费服务费将从 56.61 美元增加到 58.94 美元。那在同一次的会议上，水务局还将决定是不是要征收缺水紧急状态附加费，这就会使着每个单位的水费每增加或每使用748加仑的水费就增加将近78美分。那官员们还说啊，这是因为水区在去年12月实施了强制性减少 15% 用水量的规定，那需要增加费用来帮助支付运营成本。那目前呢，这个地区向普通的用户收取每单位 4.6 美元的水费，而一旦增加费用被批准的话，从3月1号起，水费将提高到每单位 5.38 美元左右。阿拉米达县水务局说，这些附加费呢，是阶段性的费率，目的是根据目前的缺水情况，以相应的速度来提高整个区的水价。那这个区目前正处于强制减少 15% 用水量的状态，如果旱情继续恶化的话，水务局决定要求要进一步减少用水量，附加费可能会再次略有增加，不过需要提前30天来通知。用户。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水务局宣布缺水紧急状态已经结束，阶段性的费率就会被取消。在本周，根据美国干旱监测报告，加州大约有2/3的地区正处于严重干旱的状态，包括阿拉米达县的所有地区。官员们说，水区收集的总收入中大约有1/4是用来关键基础设施的改善，那其余的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购买水供应，保持新的水质要求和偿还债务。水务局在2月10号举行的会议是公开的听证会，将会在下午的6点在 Zoom 上以虚拟会议的形式来召开。那居民也可以在网上查看会议或者是参与会议。参加这个Zoom会议会需要一个密码，密码是438204，也可以通过拨打以下任何一个电话来参加会议。那这些电话号码是 669-900-9128， 或者是 346-248-7799， 或者是 301-715-8592， 然后拨打 833-5985-6504。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奥克兰一些学校面临着关闭的危机，那相关的争论呢，现在是得到了市领导的关注。奥克兰市副市长丽贝卡·卡普兰、议会主席尼基·巴斯、市议员卡罗尔·法夫和临时主席邵胜正在提出一项援助奥克兰学校的决议，呼吁州长加文·纽森和州议会取消奥克兰联合学区没有偿还的州债务，以防止学校关闭。在奥克兰联合学区声称需要关闭和合并学校，以便在未来两年内节省上千万美元之后，奥克兰市的领导就做出了上述的回应。奥克兰联合学区总监凯拉·约翰逊·特拉梅尔在一次社区的会议上说，我们经营的学校多于资源所能支持的，我们现在51所小学中有19所学校目前是招生不足，大家都知道入学率的下降导致我们地区的持续收入减少， 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主要用一种策略来解决我们的结构性的赤字，减少资源裁员，并转为到期的一次性资金。那学区提出的数字表明，通过关闭学校，每年可以节省多达1500万美元的资金。总监说，这些钱可以用来重新投资于教师和服务，打破超支的循环。目前，奥克兰联合学区正在经营80所区办的学校，为33000名学生服务。相比之下 ，Fremont 联合学区有42所学校，34000名学生。圣荷西联合学区有41所学校，30000名学生，而 Stockton 有48所学校，35000名学生。加州预计2022到2023财年将会有457亿美元的盈余。因此，几位奥克兰市领导在一份联合新闻稿中说，消除奥克兰联合学区没有偿还的州债务，只需要一个无限小的数额，不到1%的州运营盈余。他们还要求立法机构修改州法律，修订每日平均出勤率的公式，以消除儿童生病时对学校的惩罚。自从奥克兰联合学区公布了要关闭的学校名单之后，这些学校的家长和工作人员每天都在举行某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很多家长和工作人员指责学区针对黑人社区，因为可能关闭的名单上的许多学校都是以黑人为主的学校。而学区说，他们选择名单上的学校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入学率在下降。今天，也就是本周五的上午，在布鲁克菲尔德和卡尔毕蒙克小学还安排了2次抗议活动。整个周末呢，还计划会有更多的抗议活动，决定是不是关闭学校的最后投票，定于下个周二的晚上进行。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旧金山目前大约有超过4万套的房屋是处于空置的状态，几乎每10个住宅单元中就有一个。根据旧金山市预算和立法分析师发布的一份报告，自从2015年以来，旧金山的空置房屋的单元总数增加了 20%， 到2019年大约有40500个空置的单元。委托这个研究的议员迪安·普雷斯顿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了我们长期以来的怀疑，房地产投机者和拥有第二套住房的富人正在把成千上万的单元挡在市场之外。同时呢，我们现在有数据显示，政策干预可以激活成千上万的房屋，每年产生数千万美元的收入。报告还显示出，旧金山空置的住房单元主要集中在 SoMa 市中心和 Mission 区。一般来说，这些地区也是新住房建设集中的地方。和美国的其他城市相比，旧金山在租赁市场或者是出售单元的空置率的方面是排名最低的，但整体空置率是比较高的。这也表明有很多的住房单元被搁置在市场之外，作为第二居所或者是投资房。那报告按类别对空置率进行了一个仔细的分析啊，显示以售但未入住类别的增长是最为显著。这包括买方将房产用于投资的目的而不打算居住的情况。社区住房组织理事会 CCHO 联合主任费尔南多·马蒂说，这份报告中令人震惊的数据反映了市场的失败和政策的失败。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住房市场通过将房屋拆解为抵押品或者是现金避风港而人为地限制了供应，这就需要市政府进行某种政策的干预。他是这样说的，如何通过政策的干预来抑制住房空置率的上升呢？对此，报告中也分析了其他城市采取的政策干预的措施，包括奥克兰和温哥华。其中有一个建议是，旧金山采取基于温哥华模式的税收政策，这可以让这个城市2年内住房单元增加4460个左右，相当于过去5年平均每年新增住房单元数量的大约90%或者是多一些。那报告显示，这种税收可以筹集1200万到6100万美元的税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